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在沉寂了一个多月后，中国官媒今晚报道了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公开露面的消息，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共19大即将到来，习近平是否可能发动新一轮军中反腐来调整军中的人事布局呢？在我们今晚现场讨论，为您邀请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子罗宇先生来到节目现场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发生了威力强大的汽车炸弹袭击，至少29人丧生，有60多人受伤。目击者说，一些军人和政府人员来到省会拉什卡尔加的新喀布尔银行外准备领取薪水的时候，自杀炸弹爆炸。省政府发言人兹瓦克对美国之音说，一些人伤势严重，死伤者里既有军人也有平民。下个星期天是阿富汗的开斋节，是伊斯兰教斋月的结束。目前没有人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西南特遣军指挥官特纳准将谴责了这次的炸弹袭击。在摩苏尔的地标性建筑努里大清真寺和它倾斜的宣礼塔已经不复存在。就在伊拉克部队努力将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从他们在摩苏尔最后据点清除出去的战斗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这座大清真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三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炸毁努里大清真寺及其宣礼塔等于是正式承认失败。努里大清真寺又称摩苏尔大清真寺，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2014年在那里宣布自己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哈里发。比利时当局在星期四说，警方在调查中拘留了4名与布鲁塞尔火车站爆炸案有关联的人。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这些人在当局对布鲁塞尔一些地区发动的突击行动中被拘押。目前没有这4人与袭击者有什么样具体联系的信息。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范德·席普特在早些时候透露，星期二袭击案的嫌疑人是可能曾经向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提供支持的一名36岁摩洛哥公民，他的名字缩写是 OZ。 比利时军人在现场开枪打死了炸弹袭击者。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沉寂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共中纪委网站在今天披露，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两天在贵州省检查纪检监察工作。中国央视在今晚的新闻联播当中以将近3分钟时间报道了王岐山在贵州的视察活动。报道说，王岐山在和贵州当地纪委官员举行的座谈会上强调，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当好党内政治生态的护林员，以新面貌新气象来迎接19大的召开。最近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持续爆料王岐山家族成员的财产和国籍等问题，使王岐山是否公开露面成为判断中国近期政坛的一个重大的风向标。那么王岐山的再次露面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也将请嘉宾为您进一步的分析。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在星期三举行的高层安全会谈当中，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增加对朝鲜金正恩政权的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朝鲜。但是呢，国际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和平壤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他们的期望。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被朝鲜关押，在获释返回美国后这个星期去世。朝鲜问题因此成了星期三美中高级别会谈中的首要议题。在美中外交和安全对话的第一轮会谈当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代表了美国，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举行了会谈。川普总统称赞中国以往约束朝鲜的努力，但是在星期三的一则推文里，川普总统承认那些努力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中两国的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呢，星期三在华盛顿结束。我们现在为您邀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次对话的情况。莉亚你好。
尤文你好。
莉亚，我们知道在这次的会谈之后呢，包括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都对外召开了联合记者会。那么他们是否说明了这次会议美方的看法，他觉得如何来看待这次会谈的一个成果呢？
是，的确，在那个会对话实际上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的时候就结束了哈。那么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呢，在国务院举行了一个新闻这个发布会哈。那么马蒂斯在一开始呢，这个蒂勒森一开始就是用这个 very productive， 就是用富有成效来形容他们这一天的一个对话。那么我的感觉是，就是说美方试图呢用一个比较积极的调子来这个评价这次对话。他们都把，就是包括蒂勒森和这个马蒂斯，都把这次一个高级别的对话呢看作是美中双方就一些两国非常关注的这些关键的这个外交与安全的议题来进行对话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在这次对话上之前，美国官员就都表示，就是说朝鲜问题是探讨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美方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一些要求。
China underst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North Korea as our top security threat.
中国理解美国把朝鲜作为我们最优先关切的安全威胁。我们向中国重申，如果他们想要防止该地区出现进一步的局势恶化，他们负有外交责任，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
蒂勒森在这个发布会上还表示，就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哈，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公司都不应该与受到联合国这个制裁的这个朝鲜的实体来做生意。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一个整体的策略就是说将对朝鲜的压力最大化，那么这不仅包括对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外交和经济的压力，同时也动员国际社会就是切断对朝鲜这种经济的这个它的收入哈，使这些资金不流入到这个朝鲜的这个核与导弹的这些项目上面。那么从蒂勒森刚才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今后我的猜测就是说，中国方面也许今后可能会对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那些中国公，就是仍然在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公司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至于在没有受到联合国制裁那些公司呢，我估计是目前中国方面未必还会采取一些什么具体的动作。因为之前这个中国外交发言人骆康就表示，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国一直反对就是其他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内法来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那么从他这个表态可以看出，就是说这个方面中国会做一些动作，但是估计力度不会说像美国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大。那么在另外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南中国海，我们蒂勒森就表示，就说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坦率的一个交换看法哈。那美国也是重申了这个他这个一个立场，就是说反对通过对这个南中国的一些岛礁那一些上面的一些设施进行军事化来改变现状的一个做法，也这个反对就是没有得到国际法支持的这种过度的海洋伸缩。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川普政府在南中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比以前要更为强硬的一些，同时也坚持说要进行航行与航空的这种自由。那么在防务上，我觉得双方其实可以应该说有一点具体的成果，那就是蒂勒森在这个发布会上表示，就是说美方期待中国就是在这个帮助伊拉克的这个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方面呢，就是采取一些切实的一些行动哈，因为这就是说双方同意进行更多的一个协调，来共同打击这个国际反恐，包括这个伊斯兰国。另外一个美方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太空网络空间、核力量，还有就是这个不扩散这些议题上呢，这个美方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包括在建立一个更有强有力的国际标准方面，就是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就是美中双方加强长期的这种互信、减少风险的这个一部分呢。那么最后，蒂勒森提到美中两国就是他跟就美方向中国方面讨论人权与普世价值的问题。那么马蒂斯主要就谈到了在防务领域会谈的一些情况。除了朝鲜和南中海以外呢，他特别提到就是双方同意探讨两军合作的一些这个新的领域，包括进行军官之间的一种交流哈，来改善这个透明啊，相互理解啊，讨论战略性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美方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乐观的看待这次的成果。
是
中方代表对于这一次会谈，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就你的观察。
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蒂勒森和马利斯举行这个在共同面对记者的时候呢，没有中方的代表哈。当时我们后来就问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就说他就说中方美方也希望他们能够参加这个发布会，邀请他们，但是他们就没有出席。一直到就星期三很晚的时候呢，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那么新闻稿呢，当然就是重申了中国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一些立场哈，那么在最后新闻稿的最后，他说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对话呢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那么双方同意就是继续用好这一个平台呢，不断的增进互信啊，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管控分歧。那么使他就是更为推动中美关系更好的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蒂勒森其实也提到，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就是期待着，就是跟在这个就对中国今年年稍晚的一个访问。那么中国方面新闻稿也提到，就是说也是希望他就认为他这次访问会非常成功，也认为就是这个两位总统在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会谈也会非常的成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丽亚为我们所做的总结报道，谢谢丽亚。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香港主权移交即将届满20年。不过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却降低到20年来的最低。另外，后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从幼儿阶段培养我是中国人的观念。这个做法行得通吗？稍后我们要听听香港的观察人士怎么说。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香港主权移交即将届满20年之际，香港大学公布了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广义的中国人，这创下了20年来的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呢，后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要从幼儿阶段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观念。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香港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陶君行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陶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啊，其实从1997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港大就开始定期的进行这项同样的民调。那么20年前1997年的民调显示，当时有31%的香港青年认同广义中国人的身份。可是我们看到20年后，有同样认同感的香港青年只剩下了3.1%，从31降到了3.1%，为什么呢？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在回归之前，主权移交之前，香港人都有这个身份危机的问题。可以说20年过去了，就香港人不但不认同这个中共的政权，也可以说对所谓一国两制的干预还有不信任是很严重。因为你可以看到，最初的时候，我们主权移交头几年的时候，还没有中共这个干预那么严重的。后来他就想将国安法带到香港，又搞这个国民教育啊。后来立法会参选又签这个催促书，跟不停的司法。承诺的民主也没有给香港，所以你对香港来讲，特别就是年轻一辈人来讲，就是对中共这个政权，对他实施的一国两制没有信任感，所以不单对这个政权不认同，也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也不认同吧。
是，那么您刚刚讲，曹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这几年来这个港府推动的所谓国民教育，我们看到就在港大这份民调发表的同一天呢、啊，香港的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必须在香港推动国民教育，在幼儿阶段就要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观念。那么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香港很多民主派人士的忧虑，请您先跟我们谈谈民主派的忧虑是什么。林郑月娥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做法，行得通吗？会引来什么样的反应呢？
第一，我想就是不通的，因为你对所谓国家的认同是从我们心的出发的，不是你透过教育的方法去好像洗脑一样吧。所以我们有一点担心，就是你透过这个国民教育来洗脑我们的年轻的下一辈，就是中国人的概念。如果你中国做得好，包括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得好，我们当年对这个国家有认同的。但是你不单即使做得不好，你对香港也那么多也讲差的话，我们想就是为什么我会只称自己是中国人，也不好意思讲相爱，对不对？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在香港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晴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星期在中国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项罕见的判决。一名广东男子，他因为被查出感染艾滋病而被单位离岗休息，这个案子法院在终审判决确认用人单位的做法违法，并且强调艾滋病感染不影响正常工作，他的平等工作权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这被认为是中国近十起艾滋病就业歧视的诉讼案里第一个获得胜诉判决的案例。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这起案子的辩护律师邱恒瑜律师，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邱律师您好。邱律师您在线上了吗？
喂。
哎，邱律师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哎，邱律师，邱律师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喂。
哎，邱律师，我们可以听得到您，您听得到我们吗？
喂。
好，我们现在恐怕没有办法来接通我们在这广东的邱律师啊。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尝试接通这位在广东的这位办案律师邱律师，来谈一谈有关这起案件它可能对未来的判决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最近一位因为贪腐而落马的中国海军将领，他所写的忏悔书可以说让各界再次来关注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邀请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子罗宇先生，以及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来就军中反腐与您展开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报道了最近在广州的中级人民法院有一起罕见的判决，一名广东男子因为感染了艾滋病而遭到用人单位要求离职的这个案件呢，法院在最近做出了裁决，裁决用人单位违法。那么这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数十件艾滋病就业歧视案例当中第一起申诉人获得申诉胜诉的案例。那么下面我们就要为您连线办理这起案件的邱恒瑜邱律师，来跟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邱律师，您现在回到线上了吗？邱律师现在又没有回到线上吗？好，那我们继续，我们就好，我们现在能不能接通我们在广东的邱恒瑜邱律师呢？
喂，
哎，邱律师，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邱律师，好，我们
仍
听得到，我们听得到您的声音，您听得到我们吗？
你好，
哎，是邱律师，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
金。我听不到，喂。
啊，他现在仍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好，我们或许稍后再尝试来接通在广东的这位邱恒瑜邱律师。非常感谢您愿意来到美国之音节目。不过我想我们现在就直接切入我们到美国之音的现场讨论的单元，我们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邱律师，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好，我们谢谢邱律师。继续呢，我们来看到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来看看最近一位因为贪腐而落马的中国海军将领，他所写的忏悔书，可以说让各界再一次来关注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那么在这篇忏悔书当中呢，这位前海军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世光，他在狱中所写的这封忏悔书里面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毁灭了广大官兵的三观，那么他请党赏他一颗子弹，以结束他罪恶的一生。杨世光的落马呢，被认为是军方彻底清除郭伯雄还有徐才厚的余毒，而他的这封忏悔书则是再次的让人们将目光转向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随着中共十九大的即将到来，当局是否会在军中再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那么哪些军种和部队又面临最严厉的整肃？又为什么呢？各种迹象我们能不能看出十九大的军方人事布局？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参与这次活动的嘉宾。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
你好。
好，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前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曾经担任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的罗宇先生。罗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今天的这个军中反腐的具体讨论之前呢，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今晚其实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发展，那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沉寂了一个多月之后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特别报道了他在贵州视察的相关消息。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来谈一谈了。
是，
上一次王岐山的公开露面是5月13号了，
是，
所以这40多天来各界都在推测他到底去了哪里，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甚至有人说十九大之后我们还能不能见到王岐山。现在王岐山再次露面，而且央视以将近三分钟的长时间来报道，您觉得这背后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露面显然是一个有意做出的一个姿态，就是说最近大家知道富豪郭文贵先生在海外爆料很多，到最近一些天来矛头直接对准了王岐山，而且谈到了他的家人在美国的国籍，就是他的妻子姚明山女士在美国的国籍的问题，包括他们家的财在美国的财富问题。所以说前有 30-40天没有露面，大家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他不能出面了。我想其实我一直没有这个怀疑，我觉得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将来是怎么样我们难说，就是很可能如果是将来只剩下他们两雄枪的话，那可能产生相当大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要打的虎还没打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狡兔还没有全死，那么走狗不能烹的，所以说他们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对手要去对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阶段他们一定要做出姿态，表示希望我们之间是完全联合的，是很好的关系，很好的，要表述出这个姿态。而现在把王岐山让他露面，本身就是对海外的舆论的一种表态，它是个潜在的表态。所以我想这个是，但是这个做的比较稍微有点太露骨了一点，我觉得没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不过就是说王先生将来怎么样我非常难说，因为政治规律，如果他将来是他们的所有的敌手几乎差不多已经整数了差不多以后，他和习先生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会产生某种其他的大家可以想象的问题的，但是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不是时候，
是也还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不过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罗宇先生，我知道您刚刚才加入我们，不过您刚刚也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分析啊，您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发展也非常的了解，也有深入的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今晚这个王岐山再一次公开的露面，您觉得这背后传递什么信息？那么这是不是代表这位被称为中国所谓的反腐沙皇，他的权力和地位依然相当稳固呢？
我同意刚才那位先生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应该说啊，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他的权力还非常稳固，就是说习王其实现在的矛盾就是习王一个阵营，江增一个阵营，这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呢，习近平绝对不会由于郭文贵先生说的这些事儿，他就跟王岐山翻脸了，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面层次都不一样的，对不对？王岐山是他主要的助手之一，他怎么可能由于郭文贵说的这些材料，咱们现在就假定郭文贵说的全都是真的啊，那么咱们再假定就是说习近平过去根本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习近平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而郭文贵手里掌握的材料就是国安部的材料，就是马建掌握的材料，国安部呢是谁的材料都是全的，都是在桌面上的，所以也可能吧，好像很多网友都说是不是习近平不知道这么多，但是大概的应该习近平是知道的啊，就说这件事对我们来讲可能又是这反腐的第一人，这个大贪腐好像怎么不得了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反正起码不是像我们这样是个什么新闻，所以那么前一段老在吵吵的时候说王岐山这样了那样，甚至有人说他坐飞机跑了，我说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我认为十九大之前不可能有任何变化的，唯一的变化就是说比如说习近平感到吃惊了，就是他没有知道这么多，那么也可能原来习近平想留他，现在习近平反正顺水推舟，他自然就退了。 最多就这么个变化。
嗯哼，是那么多，
不会有其他的变化。
嗯、是那么罗先生，现在也有人说，那么王岐山的再次露面，刚刚陈奎德先生也说了，现在要打的虎还没打完，所以王岐山短期内应该是仍然有这种所谓的反腐沙皇他所握有的一些权力。您的看法，现在中国的这个反腐工作到底进展到一个什么阶段？特别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军中反腐，您觉得这个军中反腐的工作是不是仍然会继续的进行？甚至很多人说十九大前还会有更多的军中的反腐动作出现，您的看法？
虎啊，老虎啊，永远打不完的啊，所以不是说因为老虎打不完，所以王岐山才走二流，不是这个问题。
嗯哼，
现在叫全党全军都是腐败的，你要把老虎打完了，还有人吗？嗯，你谁来跟我说说，说老虎打完了还有人吗？所以，他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打老虎的问题。打老虎的问题呢，只是习近平或者说习近平这个整肃你说共产党的贪腐集团也好，你说解放军的贪腐集团也好，就是中国的贪腐集团也好，或者就是说他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一点权力。那么所谓打虎也好，反贪也好，他就是用这个名誉来把权力真正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是支持他的，
嗯哼，
因为他没有权力，他怎么干事啊？
嗯哼，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他有了权力之后要干什么。他是要逐步有序的民主化，还是要向专制倒退？如果他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那他就有前途了，而且呢他在中国历史上呢就能够留下一个就是永垂千史了吧。
嗯哼，
如果他要是往专制倒退的话，那就完蛋了。
嗯，
那不仅中国共产党完蛋了，他本人也完蛋。
嗯哼，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到今天为止，反正网上是一片骂声啊，只有我是少数几个还说你们多给他点时间，你们多给他点时间，就是我还在支持他。
嗯哼，
我支持他集权，我支持他反腐，我也知道，反正他们要是没有一点点贪腐的，因为所有这些材料江峰心里都清清楚楚的，如果西王一点贪腐都没有，那他能当常委吗？
嗯，好，
他当不了常委。
是罗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也来谈一谈。刚刚这个罗宇先生提到了全军全党都腐败，所以这老虎肯定是打不完的。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向这个中共都是迷信枪杆子出政权，
是
对于军方的形象是极力来维护，军中的信息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密来封锁。
是。
可是我们看到，从习近平展开这个军中反腐以来，这个不断有军中的这个领导层的这个人事的变动，这变动之快，有的时候让我们已经完全记不住这些将领的名字了。
是是，
所以似乎一切好像大家都觉得摊开来在讲，包括我们现在今天要看到的这个中国的海军前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世光他写的这封忏悔书，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他的真实性是确实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中国当局愿意让这样的一封忏悔书在这个时候来公开，而且这个忏悔书写的内容非常的震撼，那么您先谈一谈您的看法。
是，我看了，我读了这个忏悔书，我觉得为什么中共愿意把它公开出来流传开来，有两个原因。最第一个原因就是从忏悔书看起来，实际上它还是比较符合习近平政权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语言的，有一些意识形态用语，包括什么反个人主义啊等等，那套检讨那些东西，实际上大家知道个人主义最盛行的所谓自由国家，那是贪腐完全没有，这个它有一套意识形态语言，这个是他觉得是可以公布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机密，就是国家机密也没有，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公布。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忏悔书口口声声说我是怎么怎么被习近平总书记提拔起来的，我怎么怎么的，然后 现在犯了罪犯了错要该死该死怎么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说习近平他们要把他这个犯书流传出来也是表明，你看他是我提拔的人是亲信，他还是照样都被打下去了，
犯错要
说明他就是说我不是按照政治派系军内的派系来反腐的，我是按照他确实腐败了我就要弄他，他说是他有这两个因素，所以他觉得流失出来对他们政权对习近平先生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对，宣扬军中的反腐也有他的正面意义。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杨世光的这封忏悔书里面呢，他提到很多，其实这封忏悔书有多达大概七八页的这个内容，
长的，
对，非常长，但是我们挑选出了这么一段，或许可以让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内容。在忏悔书里面杨世光说呢，我就是习主席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讲话里批评的什么红灯都敢闯，什么纪律规定都不在乎的人，而且我的受贿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之后，习主席把我提升到海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重要岗位上以后，因此其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最后呢，他还说，请党给我一颗警示的子弹。那么文末署名忏悔人杨世光。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我想继续要来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这个罗先生啊，罗先生您怎么来看这封忏悔书里面所表达的一些语态？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在这封忏悔书里面杨世光特别提到了，那么在十八大之后他仍然接受东海舰队的一些官员给予他的汇款和礼物，那么以交换帮他们在军中给予他们一些职位，到底在中国解放军部队里面这种买官卖官或者腐败受贿的情况有多严重呢？
你说他这个忏悔书啊，我反正是不看这些东西的，但是你给我提醒，你比如说他说什么，他什么欺君之罪啊，这你把心里面当成君，这本身就是莫名其妙嘛，对不对？这个
关系
这个所有的贪官啊，从郭伯雄、徐才厚、什么薄熙来、什么另一句话，就是所有就是到今天为止打掉的这些所有的贪官，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是服气的，啊，尽管他在你面前或在电视上都说我怎么认罪，我怎么认罪，
如何效忠，
没有一个人气。为什么不服气呢？他就是我做的和你做的一样啊，是吧？我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他也不说，就是整他的人也不说，是由于什么事儿得罪了这个系统，啊，这个，所以整个的军队的贪腐的程度叫做触目惊心呐，啊。历朝历代到了买官卖官了就完蛋了，所以现在还好多人吵吵什么台海又怎么样了，中日又怎么样了，和美国是不是要打一仗，哎呦，我说你们比习近平糊涂多了，习近平知道他这个军队根本不可能打仗啊，军队靠的是什么呀？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就是毛泽东，九千大刀长矛上井冈山，他靠的是个信仰啊。这个五十围剿失败了之后，这个长征嘛，30万人开始走，走到延安30000人，他为什么不散呢？他就是有个信仰。那现在还有什么信仰啊？啊？你任何人来跟我讲，你说现在共产党信仰的是什么，是吧？信仰的是钱，所以他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团体了，他就是个利益集团。所以这些东西啊，什么忏悔书也好，这也好那也好，这都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而这个信仰呢，他不是说你说点什么那人家就信你了，那是看你做点什么人家才信你啊。所以我给信里面写了20封信了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带中国把中国这条大船引入世界民主潮流， 你要做了这件事了，你就青史留名了；你要不做这件事儿，你什么也没用，什么一带一路是什么都没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没信仰，
嗯哼，
啊。这个中国人是道德沦丧啊。
嗯，好的，罗先生，稍后我们还要请您继续来进一步说明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现在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或者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已久的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湖北吕先生，好，我们今天的电话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办法接通进来，
不大通畅。
是湖北吕先生在电话线上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吕先生，不过我们在网络上，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提出了问题。我们刚刚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其实他所提的问题我想刚刚罗宇先生已经稍微的解释了一下。那么 Abner 王他说呢，十九大临近，习近平在军中集权就要临门一脚，现在出现的忏悔书说明了习近平在十九大人事布局上还有不如意之处，习近平的军中集权还没有彻底完成。那么罗宇先生估计已经看过忏悔书全文了，这种政治性的文字一般都是字斟句酌的，他想请问罗先生有没有觉得这封忏悔书有哪些重要的字句或具体的用词表达了特殊或者值得注意的信息。那么刚刚罗先生您已经提到了，在这封忏悔书里面他提到了这个他犯了欺君之罪，所以仍然把他与习近平当作一种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您觉得值得来我们继续探讨呢？罗先生，
实际上就这种忏悔书啊，根本就不是真的。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没有一个贪官是真正忏悔的。
嗯哼。
啊，他之所以写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他现在搁到监狱里去了，但是让他写他就写呗。至于真正的原因，他为什么这么写，或者他为什么被捉起来了，那种最具体的原因呢，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你说是贪，那全党都贪，全军都贪，要捉，那捉完了，这就没人了。所以他现在不是一个贪腐的问题，他现在是一个全党全军腐败的没有信仰的问题。那么要建立起这个信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嗯哼。
啊，你不是大家都说嘛，说学坏学得快，对不对？学好很难。这个，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邓小平六四下令子弟兵向人民开枪了，一下子就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军队就完了。你这个军队存在就没有合法性了。
嗯哼，
如果你是像美国或者西方这样，你反正有一支国防军，它是国家的，啊，那么有外敌来了我就上，没有外敌的时候，就国家就养着我。如果是这么个机制的话，那它就没问题。现在是人民养着你，你反正向人民开枪，所以。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就是六四为什么说是一道分水岭呢？就是六四啊，就是军队和人民的这个关系就整个就破裂了，或者说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
嗯，
现在要重新建立起一个信仰靠什么呀？
嗯哼，
你来跟我说靠什么？
嗯哼，
好，军事
的话，那么罗先生，我想就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来延续您的这个话题啊，这个要重建信仰靠什么？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嘉宾，他说这个到底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有多严重？能不能举例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腐败？所以刚刚罗宇先生已经说了您的看法，您觉得就是缺乏信仰，必须要重建这种信仰，但如何重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是，我想刚才罗先生也说了，军队的腐败、党的腐败都是普遍化的，根本就不是说是这个清查这位杨士光先生的罪名，主要的原因不是。大家知道，重要的在于军队里面，大家前任所谓的刚刚被打下台的。郭伯雄、
徐才厚
等等，他们的整个的盘根错节在军队里还是有很大的力量。 现在实际上中共已经公开的承认了，实际上这些人的罪行主要的不是所谓的贪腐，他们说是政治罪行，政治小团伙。也就是说，从江泽民他们先下来安排的人掌握了军队，所以在中国军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群体，只有掌握了军队才掌握了政权，没有掌握军队你就根本没掌握政权。所以说包括胡锦涛先生在内，他是党的最高领袖了，国家最高领袖了，实际上对军队没有真正掌控。所以我想习近平先生非常清楚，他必须全面掌控军队，所以才有这些清楚。而且现在的说法，关于这位写忏悔书的这位将领，他原来把他归成是徐才厚的，我想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各种网络的信息，我们只能根据这些信息判断，他们说他是有这样的派别重建的。就是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徐先生说的对，这些都对，是有没有信仰，最这个中军队没有信仰，这个国党没有信仰，事实上这样。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一个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没有军队国家化，所以任何一个人上台他马上要把过去的全部清出来效忠于我，否则他心里就不安全，他没有掌握军队他就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这样军队没有国家化的话，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轮换一个人就要全面把军队清除。
但是在现行的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之下，一党专政的体制之下，有可能这个军队国家化吗？
我就是说中共现在前一段时间还在努力的批这个军队国家化，说怎么样的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挡不住了。我相信现在你们看任何一个国家，谁敢公开的反对军队国家化，是说这个军队是属于一个党拥有的某一个党的，没有一个国家，只有中国了。这个东西不可能持久的。而且我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和中国共产党相邻的中国国民党，大家知道过去他的党也对军队掌控很严的，但是到了民主化以后，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哈，例如蒋经国先生突然去世，李登辉先生继任总统，郝柏村先生掌握军队，他是参谋长，当时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军队如果是说他不忠于国家，是忠于个人，忠于某个党的话，这个是大家知道李登辉先生和郝柏村先生政治理念上是不同的，但是当时已经民主化了，当时也已经宪政化了，所以郝柏村先生说我是遵守宪法，我有这个实力可以发动那个一说发动政变来让李登辉先生下台，但是他没有，我要忠诚于宪法，忠诚于国家，而不是忠诚于某一个党、某个意识
某一位领导人。
这个是台湾的民主化能够真正的到军队国家化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真正的军队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在政治权力斗争中间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和像西方国家大家说谁掌握了军队就可以掌握政，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是关键的所在，就是说一个军队如果是被党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被那个一个党所掌控，而不是属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永远是会动荡不安的。
是
上台一个人就要换一批人。
罗宇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军队要国家化在中国有可能发展的趋势吗？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请教二位的是，十八大以来清除军中徐郭余毒的反腐行动是不是有助于习近平来树立军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如果十九大以后习核心得到全面巩固，军中反腐的力度是不是还会依然强劲呢？或者是不是会有些改变？我想请罗先生来一并的答复您的看法。首先谈谈军队国家化在中国可不可行，以及在十九大前、十九大之后，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会继续通过军中反腐来巩固他的习核心地位？
这个如果坚持一党专政的话，那军队就没法国家化，因为他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他是党的军队，所以坚持一党专政肯定是死路一条。那么我认为呢，习近平呢并没有掌握军队，因为他不可能掌握军队，他怎么掌握军队啊？他军队里一个人都没有啊，他一天兵也没有带过啊。军队这个系统啊，不是说谁当了像美国这样谁当了总统谁就是最高司令，然后总参谋长就给他执行，他不是这么套系统啊。军队这套系统就是我当军长的时候你当师长，你他当师长他当团长，他是这么一系列的这个一个体系。
嗯哼，
习近平连他的将军都认不全，他怎么掌握军队啊？
嗯哼，
现在呢，他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把贪腐的军队的这套系统打乱。
嗯
啊，他所谓的军改啊，并不是说他能掌握军队，而是说他把现有的军队的系统打乱。
嗯哼，
司令不认识政委，政委不认识司令。然后呢，你们反正都是贪官，但是呢，如果你们只要不联合起来反我，那么就因为总得有人当军长，总得有人当司令嘛。那么他只是这么一个非常暂时的和不稳定的来控制军队，就是靠一个我让你升官。还是我让你回家，
嗯，
靠这么一个，
嗯，
那么今天的传统呢？说句实在话，真是不会造反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没把我捉到监狱去之前，我可能还没想到造反呢。所以呢，就是一个所谓叫做什么超稳定吧。那中国这个社会也好，包括这个军队也好，都有点这种超稳定的这种传统。原来军队是靠着信念，我不是跟你讲吗？长征的时候30万人走了3万人了，他也不散。啊，现在你一天不发工资，你看散不散？啊，他完全是靠一个利益来，
嗯，
来维护的。
嗯，
所以习近平现在很清楚，不要说打仗了，现在就是说再有六四这么一件事儿。如果真有人下令开枪的话，军队也不会开枪。
嗯
啊，因为军队说我为什么给你开枪啊？我看着就是老百姓嘛，我为什么给你开枪？
嗯，罗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和网友啊，他们留言想要向您请教问题，或许您也可以一并来答复。我们现在有这位署名叫巩格的这位网友，他说什么忏悔书，这就是中共自己找人写的，来警示全党全军，又玩自导自演的鬼把戏。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 Mio Mo 的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是怎么堕落成这样了。那么另外署名江海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请教二位，特别请教罗先生的是，请问您认为现在腐败的共产党是如何演变成的，还是说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腐败的呢？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署名叫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有信仰啊，信仰大汉沙文主义与法西斯军国主义。好，那我想请罗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刚才的他这个信仰，我给你说一句，就是很不恰当的比喻吧。
嗯，
这个希特勒的那个纳粹啊，还真有点信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真是一点信仰也没有了，除了钱之外。
嗯，
所以这个有一个朋友问我嘛，说是中国共产党会不会搞什么红色帝国啊？我说搞帝国首先得有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呢，如果不你看德国也好，俄国也好，英国刚开始也好，他们搞帝国的时候，他首先得有一个意识形态。今天中国有意识形态吗？
嗯，
没有啊。所以我说不要说习近平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人吧，我说他们都根本不可能想搞什么帝国。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那些贪官一个人都是基本护照，都准备一出事就开溜达，他还搞帝国，所以根本就没有信仰。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很多的观众继续尝试想要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我们再来尝试一下，我们来接听这位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看看他能不能来到现场。福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你们的线路不要开通大陆线，大陆线容易被监控，容易随时容易被掐掉，就要开通一条美国的线，哪怕是长途，哪怕我们自己掏钱。 关于王岐山的事情呢，我想说，有人不相信，说他说纯属造谣，王岐山不可能贪那么多钱。但是人家有人就说了，郭文贵敢发毒誓，如果拿不出证据，消息是假的，就切腹自尽。那么就如果消息是真的呢？你们这些不相信的人敢发毒誓切腹自尽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福先生。福先生终于打电话进来了，我们终于能接通。但是我想继续请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陈奎德先生也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罗宇先生谈到了这个反腐，不管是在军中的层面，还是在政府的层面，在党的层面，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意识形态，那么完全以利益为主为导向。那么您的看法，您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吗？那么到底现在习近平的这个军中反腐，它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面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军中反腐看来呢，他就在比较主要的最高层的关键的岗位上，据现在报道来说，他还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人事了权力了，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很多重要的职位，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位杨先生杨将军这个身上，看来很多职位还没有，他还在继续的过程中间，所以他现在我也同意罗宇先生说的，他还没有完全掌控军队，但是在我认为在相当关键的职位上已经掌控了，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真正的让他放心的开始九大，他认为他还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说往下恐怕在军队中间的进一步的所谓清洗，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反腐还会有更多，特别是在海军啊，这个军警啊，就警卫部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很多。不过我对中国的这个一个发展，就是因为提到这里，我随便说一下。就是现在先把那个警官，就是包括那个 police， 就是警察这个部队、武警部队和野战军部队，就是解放军，完全的混编的弄成一起，就是统一的领导，而不是说实在是两个系统，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越来越使得中国的高度的军国主义化了，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所以觉得，虽然他可能有习近平先生，他有他的考虑，他怕他自己的大权旁落，所以说一定要现在过去军警和这个还是有不同的指挥系统的。他现在如果是要这么完全的高度集中化的话，一时之间他可能控制的权力会稍微巩固点，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于这个国家是致命的。如果是说是把高变成一个越来越军国主义化的国家，越来越就是说武警也是由军队的将领或者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来任命的，我虽然不了解最终非常多的细节，但是这样一个趋向是不好的，就是说军国主义趋向是不好的。
确实我们看到在香港的东方日报最近也报道了新一轮的军中反腐，他们预计就是会聚焦在海军和武警部门，所以您刚刚也提到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不过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现场讨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电话线上参与我们节目的罗宇先生，感谢您。我们也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带您来聚焦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之死，他将如何的牵动美中朝三方关系，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2013年
好的，我们谢谢林森为我们所做的节目预告。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